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早安，大家早安。
浩尔，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专题。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相信很多听友已经蛮熟悉或者知道的媒体报道者。
没错。
那我们很欣赏报道者。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报道者的国际新闻主编张正宏，正宏来跟我们直接邀主编来聊。
正宏算是同业喽，广义上面来说。
一定是的吧，一
定是的。那在处理国际新闻上面有很多拿捏或者是作业的原则，然后我们产出什么样的国际新闻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真的很可以交叉比对一下，互相切磋。
对，完全没错。那报道者再介绍一下独立媒体。那这几年我自己看到的角度是认为说，非常的尽量在找一条自己的路，那不要跟其他的财团或者是任何政府单位有太多的接触。当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可是也是大家会观察、会欣赏、会支持的一个角度。那我们自己早安新闻也算是一种独立媒体，
算呢，也是在摸索属于自己的继续持续下去的模式。
所以今天就算是两个不同媒体的交流了。
对，没错。但重点是扣在国际新闻这个主要的梗干上。
对，
所以一开始先请正宏跟大家聊聊当初一开始为什么选新闻还国际新闻。
先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好，也跟两位主持人说 hello。 那其实我在报道者的话今年应该是才刚满2年，但就是在国际新闻工作的话今年应该零零总总算起来今年已经是第10年。然后一开始其实有一点算是误打误撞吧，或者走投无路才会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对啊，因为我在大概2015年的时候回台湾，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其实也跟早安的听众大家都很熟的转角国际，那个时候在那边工作。一开始是因为我的大学其实念的是政大阿拉伯语，后来到突尼西亚交换，然后到英国去念的国际关系，其实都还是在念跟中东政治相关的议题。那大家稍微回想一下，可能在2014年到18年之间，其实全世界大概还在反恐战争的那个状态里面，或者是说从我小时候就是2001年九一事件之后，就是对中东政治啊，或者是说宗教的极端主义，那或者是恐怖主义活动，其实都是国际新闻的很多的头条。那所以那个时候在大学啊，也是刚好就是这一个因素，所以就是在接触不同的文化，然后或者是当代政治，其实就是比较有兴趣。而且像那个时候我是在2009年左右在突尼西亚交换，那后来2010年底就阿拉伯之春，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生活的地方啊，或者是说过去看过的人物，那那个时候就变成国际新闻。比如说那时候在茉莉花的时候啊，就是突尼西亚，大家就是在突尼斯上面示威游行嘛，然后就是 BBC 啊 CNN 都会全球直播啊，说啊那个时候突尼西亚的总统啊班阿里他就已经下台，然后就整个革命已经成功了。在那个瞬间，其实我看到的是说在那一条他们叫做布尔吉巴大道，那突尼西亚的最中心的干道，我发现我之前就住在那边，住在那个天主教堂的一个宿舍里面。对，就是发现说那个我就是会常常跨过街去超市买东西，那变成是 全球现场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嗯，
对啊，但去之前或者是说那一系列的变动还有后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其实都那时候没有太多想象。那后来回来台湾之后，本来是在英国的时候本来是想要继续念博士，想要继续做中东研究，因为那时候其实也算蛮热门的吧，我的研究题目也就是在讲跟比如说中国在沙地阿拉伯或者是中国在中东石油国家这些政经关系的合作有没有可能改变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等等等。但是后来一部分是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国际的高教环境已经慢慢变得比较压缩，而且就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然后在中东研究上面它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比较吃亏
哦、oh.
对，所以比较没有同侪，然后就是我们的视角还是必须比如说以中国为相关来做一个批判，就台湾在里面的角色比较少。
嗯，
那所以后来也是因缘机会就回台湾。那回台湾要连接这些工作其实就比较困难，
选择有限。
对对对对，就是选择有限，然后当然也是因缘际会啦，刚好就是有一个媒体开缺，然后或者说媒体就参与的计划，然后所以才到转角国际，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台，然后一系列摸索到现在。
哦，你是从开台的时候
对，就是那个时候
元老级。
对，所以一系列变化然后到现在，其实包括像现在像国际新闻啊，大概听全球串联，然后转角国际报道者，然后还有就是甚至就是像传统的媒体中央社，它的变化这几年也很大。所以就国际新闻来讲，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这十年的经历来讲，其实某个程度上正向发展也是蛮多的。
嗯，
我自己是觉得你从那个时候在英国做中东研究切回来台湾，这个视角一定有很大的转折，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了。另外一个是还要草创一个媒体的参与，这两个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东西啦。不过我们可能先聊其中一块，我觉得视角倒是比较有趣，因为我们自己每天选题也常常在决定说，那我到底从台湾出发，我应该我一直整天每天在看美中台，
对，
甚至还有听友还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一直讲中国？就是没有中国以外的东西可以讲了吗？我想说，中国的东西还是跟我们很有关联性啊。那正宏怎么看你中间这个变化？还有这些年，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转折？
其实有，举一个例子，以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好了，就是那个时候虽然说是草创媒体，然后一开始是国际新闻，但是在整个媒体母集团的那个设定之下，他也会觉得说，那像中国的新闻到底算不算国际新闻？
哎呦喂哦！
因为传统上会把它，传统上会把它变为两岸
两岸新闻。
对，当然像现在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其实都不太会做所谓的
两
岸。
对啊，
对。但在过去那个设定下，是归类成两岸新闻，或者是说你的参与里面有台湾的角色，那它是不是就算是国内新闻？比如说台湾的邦交国，那算不算台湾的外交新闻？所以就是在一开始在很多设定的时候，会有很多彩线，但到后来我自己会觉得也跟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增加很多有关，所以变成说是国际新闻跟台湾新闻有时候是彼此串联在一起。
嗯，
对啊，那像中东新闻啊，或者是说类似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情，其实在过去在国际新闻大家会觉得就跟台湾很遥远，但是我自己在做新闻或者在选题的视角里面，当然还是会有一个排序。那最主要的第一个是时间，第一个是这个事情发生的规模，然后在其他国家的讨论度有没有很高。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好，今天发生一个重大的恐怖攻击，它虽然可能离台湾有好几千公里，非常遥远，那就算发生战争，我们也不会马上感受到有一个油价或什么的冲击，但是它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俄罗斯，那可能或在中亚国家，它还有很大很大的讨论，那在其他国家有很大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就有一个指导的价值。
嗯，
对啊，那在即时新闻里面我就用时间，然后还有这个讨论度，然后来做一个判断。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总是有即时新闻嘛，因为我们在做国际新闻都很清楚，就是每一次有重大事情有热度的时候，通常都代表灾难，但总不希望就是一直有灾难发生。那如果除了就是即时新闻之外，就是深度的国际新闻，或者是说比较专题性的内容，有的时候就是时间要放缓。那或者说政策上其实跟台湾的关联性就比较重要，比如说国防或者是军事当然是一个，外交是一个，但比如说像文化政策上面，像 这几年在讨论台湾的独立书店。
嗯，
对啊，就是很长的话题，就是大概每几个月会烧一次。但像独立书店的事情，就可以间接的到，比如说那法国的经验是什么，韩国的经验，或日本的独立书店、嗯。日本的书店也在变少啊，那为什么他的书店的变少，他们如何去解读，或者是说呢，这之中就是大型出版商这边有什么态度？那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视角。自己的经验也会觉得说，也不一定是总是很新闻的东西，就是可能他对读者是新的，那其实就是重要的
一个专题的调查报道的感觉了。
有的时候会用编译啦，就是编译的故事其实也是很多，就是在光是读报的形式，然后或者是说解释性的形式，它其实也是很重要。
嗯，
那当然调查报道的话，它花的功夫就会更高。有的时候也是因国际调查报道不好做，或者是国际报道本身你要到现场这一点，它就是很高的成本。
对，
所以通常在做国际报道的时候，它通常台湾的相关性就会变得更高。
嗯，
对，因为你可能。假设比如说好，你去乌克兰好了，你去一个团队好，两个人三个人，那三个人那去两个礼拜，那你不太可能就是回来的东西要跟路透社是一样的。
对
对对，那所以呢，你的台湾视角是什么，或者是说那你在整个认定里面认为就是哪些东西对台湾读者是重要啊，就是会有很多的编辑的考量啊，讨论啊，或者是说甚至你到写的时候就常常会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写的东西是不是读者要看，都会很多自我怀疑。
嗯，
欸，那既然这个我就很好奇，其实早安新闻选题的时候也一常碰到，就是你刚刚有说其他国家热度讨论的很多很多，那其实台湾读者有知道的正当性好了，可是不一定台湾读者有兴趣啊。相反过来，台湾很有兴趣的事情，它在国际上面其实讨论度搞不好没有那么高。像让我就有很多芝麻蒜皮小的关心的事情，我很在意中国发言人怎么讲啊什么什么的。那你怎么中间去衡量，然后把这个好奇跟知识打开？
嗯，有些议题真的比较难哦，我必须坦诚，有些议题就是它真的很重要，但是到现在大家疲乏度很高。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总统大选。
我没有欸，我还是有很高的
对，
就是
权力迷，
还
是权力迷
对，但是对在看看，
我懂郑红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说郑红的意思我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哎，我们自己报一报都会有一种又在讲又是川普又怎么了，那个又的
他的进度条好像跑得比较慢，就是
我以为你会说乌俄，你会说美国总统哦。
乌俄在台湾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一样。
嗯，
对，就是因为在军事或战争，它就是战争还是有一个动态，所以就是它到后来它变成一个分众，就是对于可能国安议题，然后或者对军事议题非常焦虑的听众啊读者，他们会持续 follow 讨论，他们在一个变成有点像专业群体的讨论比较高。美国总统大选当然是一样，它牵扯很多，可是在比如说讲政治的斗争啊或什么，就是它很重要，然后你到今年的十一月，可能十月好了，就一定要跟读者
沸腾起来了，
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解释。啊，但是你就会在现在可能半年或三个月或怎样，你甚至到最后一个月，大家才会关心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花。你要花很多力气去，你现在就开始搜集，然后这些变动的细节，或者说他的政策，或者是比如说川普和拜登身边重要的人，你这些细节都要有一个
线索。
对，读者可能不一定现在就想知道，但是到十月之后，这一系列的 big picture 要连起来，那你连起来的细节有多少，你的故事的丰富度啊，或者是说你的故事性就会越来越高。
欸，我很惊讶欸，我还以为现在台湾的读者已经对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在那边擦手啊，就是摩拳擦掌的去。
有吗？从收视率或收听率看来都没
有
特别显著啊。
我现在是预备期。
还有一个主题刚刚也还没讲到，以哈冲突。
对
对，战争的问题通常会在爆发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高峰。然后大家会第一个会很需要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战争不总是就是像我们看电影啊打游戏就是很快或结束，或者是它有一个很明确的
结局。結論，对
对，所以大概等到拖延战啊，它其实就很难让大家有一个继续专心或关心，甚至像同情心就是读者也很容易就是麻木。
嗯，
对，但政治新闻或者是军事新闻硬性新闻，你时间拉越长，大家的关注度这确实是容易 偏比较低。
讲到以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是报道者在台湾的媒体上面做的一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以哈冲突是去年十月爆发的嘛。那以台湾来说，报道者是第一个把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把整个事情的脉络很具体的有一个产出，有一个作品让大家知道，那也是其他媒体后来引用的重要的来源这样子。那我真的很好奇，整个从你们知道事件发生到最后最快速的端出作品，这中间的流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加萨这次冲突，对报道者来讲是比较开挂，就是开外挂的状态。因为对，因为我之前
你可以解读阿拉伯媒体，
或者是说，就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所以就是包括说以色列，这其实是教科书上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在念中东研究，在念伊斯兰研究，在念阿拉伯现代政治，它等于是一个最核心的议题，所以它牵扯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刚讲的过去的一些线性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可能都留存在教科书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做一个解释包，然后或者是做一个 QA， 它其实等于是把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要重新整理在十月七号之前那大概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回应说呢跟十月七号当天的这个关系，
比较像整理背景。
对，就是对我来讲，就是那些背景它可能本来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就那些知识是本来就已经知道，所以对我来讲它的门槛会相对比较低。但当时其实有一个选择啦，应该说 它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台湾时间的礼拜六吧，我记得是周末时间的上午，因为时差的关系，那发生在台湾时间礼拜六，然后而且又是发生在加萨然后以色列，所以它有一个需要判断的点就在于说这个地区或者是过往它其实发生过太多次的战争冲突，无论是恐怖攻击或者是空袭平民，这件事情的双方彼此来往去，它已经到一个很线性，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平常可能每年的五月就一定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或者是说它发生之后，那我就一定要先看可能哪些人的反应，然后或者是说他有没有第一时间空袭回应啊，或者是说他有没有下达动员令啊，动员的幅度大概到哪里就可以稍微判断出就是那这件事情严不严重。那当时早上发生之后，我们那天有先出一个即时的新闻，但是判断这件事情需要出即时新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部队有跨越边境，这件事情在过去是非常罕见，而且跨越边境的点不止一个，他可能有好几个，所以四面八方，然后社群的影片出来，所以这件事情跟过去他都有一个包括规模或者是说他的严重度其实都跟过去不一样，所以第一个要做判断是他跟过去的差别是什么。那发现有差别之后呢，决定这个状况非常严重，因为有人质存在这件事情它又是另外一个政治议题，所以就是一路下来的话就会判断说这个事情可能需要解释，因为它过去跟过去不一样，那你要告诉读者说这跟过去哪里不一样，或严重可能会严重到哪里，所以就是用这个脉络然后一路来推下去。
嗯，欸，可是盛虎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是等于说是中东事务非常熟悉的，而且这个对你来讲是根本是背景知识，你是要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国际媒体它都有一个你都有一个盛虎，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这样平常的准备，其实要处理整个专题然后推出作品其实是很困难复杂。
我们举别的例子好了，就是当然就是以哈那个它有一个特殊的状况，那但假设今天事情是发生在比如说好了像我们讲同样是冲突事件，就是像前几个礼拜发生在俄罗斯那一次的恐怖攻击，那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那现在要理解，因为你第一时间你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不知道是谁，然后就算知道有可能就 ISISK 他可能承认了，但这件事情可信啊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办法到现场啦，国际媒体也都被赶出去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通常假设我没有任何的背景知识，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我判断它很重要，那我要如何知道很重要，我会第一个还是读报，读报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等于是第一个优先先知道说呢有几层国际媒体讲了什么，当地媒体讲了什么，然后还有就是那他讲了什么之后他里面哪一些人物是重要的，他哪一些人物发言，然后来做一个比对。我自己在做国际新闻或者是说读报这件事情，他除了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之外，就是我通常会再去做分类，就是不一样媒体的立场， 比如说像是俄罗斯的话，那像是 Russian Today 然后斯普尼克他们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他们可能就是有一种准官媒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讲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不能全信，然后或者说 他讲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个宣示的意义，那作词那我可能要另外归类，就是哪一些俄罗斯的独立媒体，然后哪一些俄罗斯的地下的记者，他们的说法是可以做交叉比对的，我会先把这些议题然后做一些相关的归类。那类似的状况也发生，比如说像韩国国会选举好了，那我要知道大家的解读，那我会去看韩国的报纸，或者是说看大家怎么看韩国的报道评论。可是韩国的媒体它其实的进步派或者是保守派，它立场也是很鲜明，那所以不同的媒体会有不同的解读立场。那日本也一样，产经新闻跟朝日新闻的差别就很大。
嗯，
那在比如说美日安保条约它可能要更新，那我就一定会两个立场来去做一个交叉比对，然后从中可能比如说一定他们都会出现可能特定的名词，可能是某一个官员然后或某一些学者，然后再按图索骥然后来去还原说这些人他代表的意义为什么是找他们，然后他们讲的话到底透露哪些资讯，通常会用这种方式然后逐层逐层的去分层累积。
所以中间牵涉到我刚听到一个点是，首先我还蛮好奇你们礼拜六那次事发的工作流程，因为那天礼拜六报道者还是休息吧，
对
对对，可是就突发嘛，那一定要做一些事情。那第二个是中间牵涉到您刚提到那么多国家的语言，总不可能都找当地的英文报道吧，那不也不见得找得到啊。
有几个点啊，当天的流程的话是他大概上午的时间，可能台湾时间10点11点发生，那我们大概也是第一个是先看到就是Twitter 上开始有在热门，然后再也有一些关键的一些字，那通常都会可能是用希伯来语啦，或者是阿拉伯语，就是你点进去看你会有点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第二个是当天早上后来发生事情严重之后，其实各大的国际媒体都有发快讯，它等于是有点像是防空警报一样，就是在国际新闻警报
各种通知都跳出来。
对对，跳出来。那我们自己也判断说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就是有一个说明，然后或是更懂，然后所以再通知值班同事啊，然后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
那因为我是国际新闻主编，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我要先做判断，然后判断之后我觉得要，然后再去通知就是值班的，比如说编辑部的同仁啊，或者是说摄影记者要来做配图等等等，然后这样一系列的流程来做一个紧急通报。
嗯，
地震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像花莲大地震呢，同样的就会需要紧急的回应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会有一个虽然是休假，但是还是会有一个应变机制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不同的语言化，那应该说就是在主流语种的处理上面，现在的科技技术啊，或者是说不同的讨论蛮多，第一个是翻译机，然后 AI 翻译，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社群的关系，所以其实当地国家他们有当地人他们会愿意来讲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是恐怖攻击发生
类似自媒体可以参考，
有的部分他们本来就是媒体，然后有的时候是自媒体，然后有的时候是可能他事发时间他就是一个休假中的记者然后存在当地，然后或者是学者专家。
嗯，
那特别是学者专家他们对于就是特定议题的敏锐度其实是高的，他们很就是在专业群体里面会有很多讨论，所以比如说俄罗斯的演唱会的恐怖攻击发生了，那就开始会有可能长期驻俄记者，他过去驻俄，那现在可能被赶出来，他就会说那个地方他是怎么样一个存在，他是一个财团的造证，然后有一个代表性，那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那边等等等，就是所以就是类似的一些细节资讯讨论度是高的。但是有一些状况里面语言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是缅甸。
嗯，
对，缅甸的语种
政变的时候，
甚至到现在就是像缅甸现在处于一个内战的状态。
对，就是军政府上位之后始终不稳定。
对，第一个是资讯的流通不易，然后再来是语言的翻译，就是缅甸的算是相对在世界上比较
难找，
对，少语种，而且不同的语言的那个派系又分的很多，所以在光是要知道现在战争进度到哪里，或者谁是谁，那这件事情在缅甸的问题上
都很难，
对，会很复杂。但 同样的状况，也比如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阿拉伯世界，或者假设好今天阿富汗然后发生一个恐怖攻击，它可以被知道，然后或者是说有人解释的程度会变得高，因为过去可能20年都阿富汗战争，然后或者是英美联军在那边投入，所以已经有一批有阿富汗经验相关的记者，
我熟悉阿语的，
对，或者是军事专家，然后或者是等，就大家会、
哦、有人，
对，就是或者是反恐情报的组织等等等，在俄国啊，或者是说 ISIS 啊等等等这些问题里面，热门的议题里面要处理起来反而相对比较容易，虽然他的语言可能很复杂，方言可能很复杂，
但是因为他已经有过去的脉络了，有累积起来，
对，他的专业网络会比较明确，但是缅甸的问题是真的，这真的会复杂，而且真的可能会需要很在地的人脉，然后去来解释。
你刚刚提到一个，你作为国际新闻的主编，在以哈冲突发生当天，你判断了，觉得说好要动员值班的同事，我们要赶快做反应，有应变的机制嘛？那你判断的标准，那是什么？
以我现在的状况的话，就是因或者是说在不同媒体之间，它我会有不同的选择或需要了。比如说像在转角国际的时候，它可能一天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过去24小时，然后会有一个有分好几层，就是它会有重要的24小时。那可能比较软性，然后或者是说它的故事性比较高，但是它的资讯性或需要解释性的内容比较低的话，那可能会用图片故事的方式来带。那像在报道者的话，因为以内容来讲的话，其实比较像是综合性媒体，就是包我们其实关注国内政策的事情啊，或者在国内调查报道，它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的读者，或者说我们的媒体的目的其实是要面向台湾读者，所以台湾读者需要知道什么东西，或者说哪些东西可能对台湾读者重要，它其实是一个
大准则。
对对，在这个状态之下，所以发生很重要的事情，它也有好几个层面。就是第一个事情是，比如说周末好了，那第一个要判断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可不可以？然后第二个是说，那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可能下个礼拜还要再做嘛？然后对啊，就是会需要几个判断，然后再来是说，那这个题目好，我知道很重要，可是我有没有能力来说这个新闻，说这个故事？我先做这几层判断。那像以哈的话，那我判断是觉得
我可以，
对，就是可以。然后或者像俄罗斯，因为第一个它可能会影响战争，然后等等。那像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那它虽然是一个反复或者是很重复的事情，但这个进展可能是数十年未见。那再考虑它可能会牵扯到就是可能多国的连锁效应，所以我认为可能会需要讲。大概是这样。
那我再想再问细一点点，快要问完这个了，就是好像一直问很细，就是因为你们礼拜六决定，那大家就同事就开始忙了嘛，就要开始做了。那可是隔天你们动作真的很快，隔天就上刊了。这个上刊的时间的决定是说怎样叫做好了，现在应该可以发了。
像即时的话，当然就当天发了。然后像是呢 Q&A 的话，忘记是可能之后的2天或3天吧。在新闻里面，假设我们都不讲报道者或纯粹讲国际新闻，它通常会有几个选择，就是我第一时间发即时，但是即时有时候是很破碎，比如说我发的时候，对
点列式的 facts，
对，我还不就是恐怖攻击发生了，那我发的时候说有恐怖攻击，他可能现在还在里面杀人，那现在还在里面纵火，那个状况我就要不断的更新，那可能会有点破碎，那通常我会压几个时间点，事件发生之后可能6个小时，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之后，那需要解释，那我现在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会做一个收拢。那发生之后，那可能接下来各国媒体会跟进，新闻媒体会跟进，那我可能会要考虑说，那这新闻已经很有热度了，或者说新闻很重要，大家有很明确想要知道的需求，那我可能会拉大概3天。那3天的状况是说，那我大概会有更多资讯，而且我已经有足够的脉络可以去跟大家解释说，那然后嘞，就是非当天发生的新闻，那个然后嘞是重要的，就是它的然后嘞我可以说多少，那会影响到说，那我这个是要在什么时候发，那像那个状况里面是我需要时间，所以可能需要2天或3天的时间然后来处理，那处理之后再来发。就倒没有说，就是我可能当天就做完，然后我压个2-3天，然后再发出去。对，大概是以这个为准则。
那你心目中的时钟啊，就是那个时间感，是资讯给你的，比如说我得要一定的状况收敛， 然后我大概知道什么事情我上，还是那个你心目中的时钟是靠社群上面对很快的东西是有反应的，你会说好我得在这个事件发生跟社群给我快的流量中间了，我们来选一个。所以现在我虽然还没有很多的东西能讲，但是我能讲什么破碎就赶快上去，因为现在社群会激励我有快速的反应。这个时间感是怎么形塑出来的？
我自己比较会是说有一个经验的准则，就是我要很快上它，其实倒不是说社群会有很大反应，我很快上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就是如果不在某一个时间讲，就是事情的解释会变得，大家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会变得很难去说明。比如说像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次的冲突，那如果你第一时间没有把就是整个前因背景脉络一个基本的解释，那大家很容易陷入就是以色列就是要自卫，然后或者是说巴勒斯坦就是被压迫，它就是会很容易在特别是国际新闻，它离我们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而且它一般的媒体的篇幅有限，那不一定是每一个读者都会特别去搜寻，都会去搜寻新闻，都会去看新闻，有时候很容易就是被标题带走，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你什么东西放松下来，它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即时新闻的一个目的性，它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尽可能正确的解释。那在比如说流量好或重要性的热度，我在什么时间判断有没有诱惑，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个还是看我那个内容到达我觉得有被解释的状况。因为你出来，你虽然大家会有反应，大家会有流量，可是以报道者的形式来讲，好，即时新闻出来之后，那我可能会希望这个故事或者是它的脉络是完整，可以收录到网站里面，就是那个可能比如说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我可以以看当天发生什么事的一个角度，然后来重新需要这个内容。但是在一般的即时新闻，如果在你很快 很破碎的话，那个内容的时效性其实生存周间其实很短。
嗯，
对，所以在那状况之下，我当然会希望就是第一个是我心里的时钟会是希望是我到底哪些我觉得应该要反应的，或者是哪些应该要提问的问题已经出来了，有答案。比如说那发生之后，那以色列总理宣布可能进入战争状态，那这个背景，然后这个政策，然后这个代表性，它可能就已经到一个 timing， 那我就觉得可能 OK 了。然后或者是一些学者的一些背景，那有的时候在过去有一些状况里面，它会需要就好几个短的即时，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好了，就是我不太可能，通常大家都会先看到某几个摇摆大州出来，然后大概就可以定调，然后或者是说不太可能就是每一周开出来你都有一个即时的讯息，你都会开到一个时间点，然后你现在已经开到德州了，然后现在已经开到加州了，那大家已经开到这边中大州了，就是这几个时间点来做。
我们2020年就开到卡住，很惨。
对啊，卡到因为总统开不出来嘛，然后面面相觑，所有的人在棚里面结束这一场，
因为节目时间是定好的。
对啊，两个小时，然后两个小时从开播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没有任何的进度条，然后对啊，所有的人都超尴尬，一片尴尬当中解决了这个节目这样子。
那还好有邀请很多很能讲很能够分析的来宾，所以有不同角度去切入啦。可是就是以新闻的及时性或者是大家想要看的进度更新这件事来说，
资讯是
真的很尴尬。
对
所以特别像是电视直播啊，直播那内容就更难去掌控，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算同业啦，可是文字啊然后网络啦或者是电视其实都差别很多，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就是在做电视的或者是说在做直播怎么辛苦，自己看也会觉得
真的很辛苦啊。
对，
因为永远在追着一个我看不到的巨大的秒针。
嗯嗯，
对啊，我就讲到这个，我只是想说就算不是为了早安新闻，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尊重一下做国际新闻的这个环境。因为你刚刚提到的几个门槛，从语言然后知识背景，真的不是你说一两天我就可以训练出一个成熟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他的那个养成好长哦。然后还有你有知识之后你怎么把它转译成大家可以看的有兴趣的，还有时间感的发布，这个训练好多环，
敏锐度。那我想要加问的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国际新闻的产制不容易嘛，那也花很多的心力，可是刚刚小鹿刚好也带到了社群媒体这个主题，现在真的可以说所有媒体不能不碰社群啦。你说就算我的报道品质很棒，我放在我的网站上，可是我不在社群发， 真的很难说一般人会死忠到说整天守着你家的官网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们社群是不是有专门的一个小编？我好奇，那有国际新闻的社群小编吗？还是说整个报道者是有固定的一个社群团队？
报道者的社群团队跟编辑团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比如说一个报道，或者是假设我们今天以一篇报道出来哈，我写完之后，我要先给一个资深的核稿主管，然后先确认一下基本的内容，然后到第二层的话会有一个负责的编辑，那负责编辑在 check 完之后，那可能会在第三层是到图片编辑，就是摄影记者，然后会进来就在做配图，然后社群编辑也同时会再加入，但社群编辑跟编辑部里面的负责编辑责任编辑是同一群，所以就在这里面他们会做一个彼此的分工，所以就等于是不同的编辑来看，然后来 check 说那你写的这个可能有没有盲点，或是你提出问题，我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你文章里面到底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对，再来再去做一个社群贴文的一个操作，所以它是同一组，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报道者的骨干团队，延伸啊，对会来做这件事情，
而不会是说社群小编说快点我现在没有题材了，
通常一般商业公司行销是这样，
对啊，小编会出来想说现在全部人都在发了我还等那个什么，对啊，
但 我自己会觉得这其实也跟媒体品牌会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像是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就大家会有一个固定期待的周间，或者说有什么新
周间就是每天
你讲很好，不是 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受众会习惯或者说期待说我们的节奏
有一点东西了再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对，假设今天是可能半夜美国发生重大事件，大家会知道说可能隔天那
我早上八点就知道了，
等我们早八，
对，但他不会就是半夜直接来敲门，他可能会半夜来说啊，你明天加油，然后明天想知道，但他不会就是马上说，
不会说你现在就要开直播，
对，为什么没有开直播不会到这个状
态，谁会对什么类型就直播类型的媒体说你怎么现在没有开直播，
或者说没有的时候在分秒必争会说，啊，你为什么没有讲，你是不是在隐藏什么事情，
哇，这压力，
对，其实但我们也会有啊，就是比如说重大国际新闻中国的发生什么事情，大家 也是会有说，啊，你这个为什么不报，那你那
有立场，你有立场，
对，但有的时候
对，
以我们来讲的话，因为其实即时内容对我们来讲是偶发的状态，就是我们的主力可能还是国内调查报道，
对啊，
然后或者是深度报道，就是都是一个比较有长期规划，或者是说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它并不一定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很被动的内容，它比较偏主动性的一个内容出来，所以它那个周期的规划是相对比较正常。但是比如说像前一份工作转角国际，它当然也有专栏，那专栏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比较长期规划，它会画，你要跟作者沟通嘛，然后你要花时间做，可能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有可能，但比如说像是过去二十小时它昨天发生的事情，那你今天要回应它，那个周期其实有时候也是很多不确定性。
那以报道者眼光或灵魂来看啊，那种现在的短影音风潮，它一个非常浅碟的资讯，但它配上一个很厉害的画面上面的冲击，就赚了一大笔的粉丝。以报道者的眼光来看，这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要做短影真的很难，我觉得很累，然后
也是很难，
对，素材的取得上其实不是很容易了，因为像现在主流媒体或者是说媒体集团，他们有时候也会让记者出去，就你去的现场要自己拍短影回来，然后在编辑这边来操作使用，但不一定都会用得到啊。我们自己在经营或者是在国际新闻里面，其实我很常被人家问说，或者是说很常被人家提醒说，就是国际新闻没有人看，或者是说台湾人不在意国际新闻，但我其实自己不这么觉得，就是在现在社群当然很重要，可是社群的分众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那全台湾可能2300万读者，那里面可能只有我们保守一点好，可能只有 20% 他会很在意国际新闻，或者是他会很在意假设好中国发生什么事情，那但是这可能 20% 这样加起来可能也是有200多万人，那在如何经营就是精准的社群，然后或者是说你在出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的读者是愿意相信你说的内容，而不是就是一直在挑你毛病，然后或者说是一直直接批评你，我没有办法听进你说的任何一字一句。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那个精准，然后好受众哪些读者需要，那我满足了这些读者，然后这些读者，然后每个良性的讨论，接下来然后我们扩张这个信任度，进而来延伸出就是那我接下来我的读者知道说有国际新闻， 或者说有重大事件的时候，我要去哪里看，我要主动去哪里找我需要的资讯。那这个约听习惯的良正循环，或者是说良性循环，才能慢慢的从此展开。那当然就是从中，比如说端音啊，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特定的社群，好了，假设也有一些媒体在讨论，那到底应不应该进抖音？可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说呢，假设我没有办法在30秒内讲完我要讲的故事，那做这件事情的效益就不大。
嗯，
因为他可能知道你，但不一定会从此得到他乐听的信任。
嗯，
对，对媒情来讲，我觉得信任，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换算起来，他们叫做黏着度，
对，
那个其实是相对更重要的。特别是像独立媒体来讲，好，因为你要拼量啊，或者是你要拼网络声量，然后拼 Google 搜寻，那也不太可能跟大型媒体这一天可能几百几千则然后再做拼，所以你只能就是用主动信任的方式来做累积。
我听懂你的意思，就是不是说因为这个 bandwagon 很热闹，然后大家就我也跳上去，然后抢一些大家的关注还有追踪，因为那 不一定是长久的或是实质的。但是你刚讲一个很重要的是读者的信任，这个你们要怎么去评估啊？这个我们自己都会很想思考这个主题。
以报道者的话，那第一个是我们是用非盈利的赞助的方式，所以就是我们没有付费墙，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赞助者的机制，就是所以在那个状况里面，就是赞助者来我们的活动，然后或者说给我们的回馈，然后或者说电子报的一些回信等等等，就是那个东西它其实是对记者来讲很重要。然后再讲信任的评估，那以数据上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在赞助，然后我们的活动，那它的成长幅度，然后或者它影响力的幅度有没有增加，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数字上的指标。但像是调查报道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复杂。像是前几年我们做的很有冲击力的是乌干达学生在台湾被压迫这件事情，就是
揭露了一个弊案。
对，就是他后来他其实确实影响到了那当时几个学生的生活，他们人生就此至少不会再受到那一种欺凌或者欺骗。对，在那个状态之下，就是他是其实是一个有很立即性的反应，然后或者说他后来的反应其实是符合或者是我们期待的发展，大概是这样。然后媒体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媒体的信任度，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到现在来讲，我自己有时候还是会有点犹豫，但是应该说它不太像是流量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线性的指标，就是哦，今天这个多了100万人看，然后等等等。但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容其实出产频率已经没有那么高了，有没有成长，然后或者是说呢，出来之后大家的讨论，然后我们核心读者他自己的回馈，那些回馈其实数量可能没有到很多。虽然不是千百万千亿这种状态，但是那个是感受得到的。
嗯，等于有质化也有量化的一些参照指标了，
是
综合性的。
嗯，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题是很值得帮观众朋友问一下，或许我们就以这一题作为一个收尾，就是大家会面临到的就是资讯焦虑。这尤其在我觉得郑宏的这个你的生产线上啊，你的作业线上，你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那如果有的话，你通常是怎么去平衡一下的？
小鹿跟浩尔，你们会这样吗？
会啊，
就是很焦虑，或者是
我没有到严重的很焦虑，可是就会觉得反正每天的各种国际新闻媒体通知也看不完嘛，所以就放自己一马嘛。某种程度上就是我有精力有精神的时候就会看，会仔细一点，然后没精力的时候我就大标，大概知道某件事情的进展大概到哪里，这是我自己的自处方式。
我是时不时就是在那边碎念，这样说哦，都没有在休假的，就是用这种用这种方式，就是好像对我也不知道平衡了什么，但就是我的碎念这样。
我会分两种啊，就是做国际新闻工作者，其实有的时候得到回馈啊，或者是说被大家肯定的那个幅度，有的时候会偏比较边缘一点，因为包括说不一定总是被需要，但是我自己会很重视某几个瞬间，比如说重大国际新闻事件发生之后，然后我退出有一个解释，那我有信心我做出来的内容，然后也让大家得到收获被肯定，然后在那个瞬间，在事情瞬间，我知道说那我过去的累积是有用的，在那个瞬间就是你作为国际新闻工作者价值是发光的，那就算就这个发光可能不是一个百万流量，最后只不是得奖，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会就是哦，过去读的东西在这个现在发生世界上的事情它是有用的，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成就感，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你在关心新闻或是关心任何事情好了，就是类似的这种小小的累积，它总是会有用的。在新闻资讯焦虑上，我觉得最严重的几年其实应该是2020年，就是 COVID 刚开始那个时候呢，资讯焦虑，大家开始习惯就是远端工作，然后整个生理时钟大乱，然后又不确定的疫情，在那个时候给很多新闻工作者非常非常沉重的压力。那我自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也是有点失控啊，就是你日夜颠倒啊，不断的就是在
日子过得很模糊，
然后再看资讯狂刷啊，然后一直在想，那我还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对啊，但我自己会觉得时间其实停损点是重要的，就是那我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刚讲的时钟，那我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要动作，那我动作到的时间，我觉得应该可以先停下来，就是经验的时钟是重要的。资讯的话，资讯焦虑通常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我到现场，然后就算我在做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这个新闻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然后它的未来的发展是我不知道的，我要承认这件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那我现在能做到怎么样程度，我做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提醒是重要，因为你这样追新闻永远追不完。对，但是时间的停损点，然后或者说我能力的停损点在哪里，然后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我已经做到我最好了，那再多的话那可能明天再说，然后或者是再多的话那我可能下次再说，我会这样子来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太苛责自己，因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确定，没有办法发生，就是我们资讯焦虑，我们想知道，或者说我们想要看新闻，我们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会觉得很不安，这些都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要确认，或者说要说服自己，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已经很棒了，
所以就是适时的要对自己喊出好，先这样 OK， 先这样
睡觉
对
睡觉关机
对，而且就是听众啊或读者其实大家有很多选择，或者是说其实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也不只是只有你，比如说小鹿好了，你们就大家不要跟那隔天还是可以听到你们的节目，然后或者是说呢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
方式或媒介，
对，还是会来讨论然后来跟进这件事情，然后你漏掉某些细节，还是之后在这些不同的媒体选择，然后不同的一些经验累积，你还是有可能就是来补回来的。
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我们都在做国际新闻的人，其实有点像是帮助听乐听人一起来完成一个大拼图，然后大家一起要前进跟成长，就是带动大家的认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要一直更新自己，是一个互相的环境这个过程。
就跳过我们这块拼图，也还有其他拼图。
对啊，可是我们也要互相大家去搭起来，这个拼图才会完整。
今天我们跟报道者国际新闻主编张振宏一起来聊一聊整个，虽然讲的好像是业界的分享，其实你换个角度去看我们刚才聊的这东西，也是作为乐听人，原来我们接收到的资讯是这样子产生的，the making of 我们看到的这个国际新闻。今天特别谢谢振宏啦，
谢谢振宏，也让大家更认识报道者，那希望振宏之后有机会可以再来我们节目上聊聊。
好，谢谢大家，
谢谢。